欧盟的全球门户倡议已经提出两年有多，欧洲在10月底召开了首届全球门户论坛，超过20个的南方国家的领导人、政府的代表和部长参加了会议。中国、印度等国正是实行各自的战略发展方案，在全球展开竞争。中东局势的变化和国际情势的不确定性，令到各方主张的发展方案都充满不确定的因素。在没多久之前，北京正是庆祝一带一路这一项的国家战略实施10周年，并且举办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虽然欧盟并未明确提出全球门户可以作为一带一路的替代方案，这个倡议提出与南方国家加强原材料、绿色能源、是可持续基础建设与中国的一带一路涉及的领域多有重合之处。另外，9月在新德里举行的 G20 峰会上，美国、印度、沙特等国签署了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谅解备忘录，标志着印欧经济走廊这个战略的启动。印度所提出的策略是包含是目的在于提高是物流的效率的跨国铁路的建设方案。印度提出的这项策略又被称为新香料之路，目的在于抗衡中国的现代版丝绸之路，即是一带一路。在哈马斯武装分子袭击以色列之后，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展开了全面攻势，中东的紧张局势受到美国、欧盟和中国各方的关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开始恶化，同为美国盟友的沙特阿拉伯与以色列近年来因为是因应共同对手伊朗开始了秘密情报交流，双方有意建交。自从加沙战争爆发以来，沙特阿拉伯已经搁置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谈判。新德里提出的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方案引起了多国的兴趣，有意退出一带一路的意大利加入了这项计划。这项方案包含两条走廊，印度至阿拉伯湾走廊以及阿拉伯湾至欧洲的走廊。构想当中的走廊建设将会加速印度、阿联酋、沙特阿拉伯、约旦和以色列的联系。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地区首席经济学家艾西亚对于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的可行性提出质疑。他认为现阶段这个走廊难以成为一带一路的替代方案，因为这个是一条困难的路线。第二，路线没有经过人口密集的地带，缺乏可供私人投资的方面，这个也都是一带一路在过去面临的问题。过去铁路不被认为是高效率的投资，但现在更有效率，因为铁路是由国企建设，没有预算的限制。艾西亚说这个确实是计划当中的经济，他不认为这条走廊有可比性。他认为私营经济所需要的资源和讨论超越了美国和欧洲有能力所提供的。如果放在10月欧洲和美国高层次峰会的背景下，有很多分歧，所以他不认为这个会发生。另外，欧洲有自己的全球门户，这个也是竞争，所以基于这些原因，在现在这个关头，这个只是一场梦而不是现实。目前中国的一带一路布局已经初建是初型，规划当中的一带一路沿途多国港口已经由中资公司取得经营权。意大利热那亚港和德国汉堡港的部分股权由中资公司持有。据欧盟的一份报告统计，目前中国公司已经斥资91亿欧元收购或者持有24个欧洲港口的股权，其中一些港口亦都在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的规划当中。这项计划正是面临中东局势的挑战。以色列的海法港、横越沙特阿拉伯的铁路都在规划当中，在当前局势下打通这条贸易路线并不容易。意大利是拥抱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的同时，正是计划制定自身的非洲战略。考虑到中东局势带来的安全问题，意大利将原定在11月举行的意大利非洲峰会延至明年1月。梅洛尼政府正是酝酿一项目的在于加强与非洲能源移民合作的马太计划。这项计划以意大利国家碳化氢公司首任主席恩里科马太命名。罗马国际社会科学自由大学的客座教授、政策风险咨询公司的创办人弗朗切斯科·加列蒂表示，意大利有两只尖角的策略，一只是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另外一只就是即将推出的马太计划，还没有披露，但他们是可以推断将会与非洲国家有良好的关系， 正如国家碳化氢公司的创办人恩里科马泰在1950年代所做的这样。但是他们需要在未来几个月再评估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当然是因为哈马斯袭击了以色列，导致沙特阿拉伯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减缓，显然会在整体上影响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意大利是其中一员。马泰奥·安吉奥里是意大利马可·潘莱拉全球法治委员会的秘书长，他说意大利重视与非洲的关系，梅洛尼政府不是简单地制定一个马歇尔计划向非洲提供资金和专业人员，而是希望建立起一项的经济战略。他说他认为重要的是全球整体的战略观是保持不变，也就是支持欧洲和大西洋层面的成员需要与非洲国家建立长期关系，不单单是包含经济和永续发展，也都包含社会和民主永续性，这个就是你要对抗恐怖主义敌对的竞争对手，好像中国的战略竞争对手，当然确实可能是伙伴，但确实是战略竞争对手，一种双重性在非洲显而易见。今年的一带一路峰会规模比上届缩小，参加高峰会的外国领导人数量是比上届降低。虽然面临债务风险、环境保护、永续发展等方面的批评，北京仍然决心继续推进作为是习近平大国外交的关键部分的一带一路计划。在美中竞争加剧、欧盟将中国视为制度性竞争对手的背景之下，欧洲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充满越来越多的质疑。随着俄罗斯与乌克兰战争的爆发，参与一带一路的东欧国家开始疏远俄罗斯与中国。身为七国集团成员的意大利有意退出一带一路，被认为是一带一路战略发展的重大的挫折。中国的一带一路为参与大型基建计划的亚非国家带来了沉重的债务负担，财务上越发难以为继。中国透过国营政策性银行大量发放贷款，令到侵入国对中国的依赖性是加深。中国除了控制投资所在地的基础设定之外，亦都特别重视提升各类的软实力。世界银行估计约有六成的一带一路银行贷款涉及财务困难的国家。而在国际局势方面，中国在乌克兰和中东的战略模糊是受到挑战。以色列和周边的阿拉伯国家都有参与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长期以来以色列与中国亦都保持良好关系。中国深度介入了以色列的基建项目，大量中国工人在以色列工作，中国中铁承建的以色列特拉维夫轻轨工程是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亚什杜德新港口由中国公司承建，中国国企上港集团取得了以色列海法港25年的营运权。目前的中东局势令到以色列与中国的双边关系受到挑战，在北京更加是发生了以色列驻华大使馆工作人员是遭到攻击的事件，有中国工人在以色列因为哈马斯袭击遇难，中国当局确认了这个消息，但始终保持低调。面对着一带一路发展的困境，中国当局正是转变思路，表示未来一带一路计划将会向着小而美的方向是发展，在数码、生物、医疗、环保、科技等方面加大投入，小而美的计划正是呈现是增加的趋势。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2021年提出了全球门户倡议，这项倡议提出之后的两年，欧盟举办了首届峰会，峰会规模仍然小过北京的一带一路峰会，大约有140个国家派出代表参加。意大利现政府没有派出代表到北京参会，只是前总理达莱马参加了会议。冯德莱恩在全球门户高峰会的开幕仪式当中的致辞当中表示，欧盟承诺寻求高品质的投资，全球门户是为融资和建设清洁的基础设施提供的更佳的选项。欧盟希望在2027年投入3000亿欧元，优先集中的项目主要是再生能源、数位转型和永续发展领域，其中只有一部分资金来自欧盟。欧盟鼓励私人投资者参与计划当中，而目前中国的一带一路已经投入了约1兆美元。全球门户计划的实施亦都可能面临欧盟成员国内部的协调问题，亦都有观察家怀疑欧盟能否开出比中国更有利的条件。根据自由欧洲电台报道，一名不具名的欧盟官员表示，全球门户是一个好的想法， 但是最终是将旧的资金重新打包，然后分成十个或者若干个投资的组合，而不是一个大的资金池。这个官员认为全球门户将会是一带一路的竞争者，但他们不会明确地讲出来，因为这样会让一些国家切断项目，这些项目看起来是有附带的条件。欧盟的全球门户计划重视对教育、医疗、数码转型、再生能源等产业的投资。欧盟在投资的同时，往往要求伙伴国家的社会和生态条件是达到标准，这个也让欧盟受到批评。批评者认为欧盟将自身的价值观强加于人，属于新殖民主义。相反，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当中并没有附带对社会和环境的要求，这个使到中国的计划在很多情况下更受到地方政府的青睐。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赵南旭在罗马报道。